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下午念佛的时候啊，在念佛之前，我们到大殿里去看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柳柱是正在装这个音响，但是音响以前的音响坏了，但是那个音响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两个，非常的贵。但是呢，他换下来的那个音箱，是广州在五六年前一个居士送给我们的。但是后来换了这个音箱了，这个音箱的质量非常浑厚，非常的好。但是既然我没有发现，啊，跑去买了一套，接近1000多块钱。后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音箱，我说实话，我天天看得到的音箱，摆在我旧店里换来换去的，然后在那个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那个音箱质量那么好的一个音箱，竟然我没发现，跑外面去买一个那么贵的音箱。所以我猛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无意中就把它放在一边不理它。所以我们要用心来发现它，做什么事情都要发现它。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包括我们自信中无形的那些宝藏啊，最珍贵最真实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心太粗了，看不到，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用心，知道吧？意思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不是要求什么，是要你发现它，也把你那些真实的发现到，发现到以后呢，你的生活质量、生活的运作，还有你很多想得到的东西，一瞬间就得到了。所以我们修行呢，其实呢，有时候用心来做一做，可能发现；如果你不用心做，可能生活中不断的花钱就是烦恼了，知道？你不断的用社会上的方法手段，这些烦恼这个处理不好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夫妻法师讲法，就像我们发现那个音箱一样，可能会发现它，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学佛趋势啊，它分成有三种。一种学佛就是有三根互念，也就是说在世间很多学佛的人生活累了啊，烦恼，生活中的烦恼来了啊，这个家庭吵架了，或者说夫妻不好了，或者啊这个心情不舒服了，或者身体有病了啊，那说种种从各方面来，那说到寺庙来干什么呢？就是服侍一下心里的平稳，就是说让你心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寄托去，然后抚平一下心灵。那么说像这样的人非常多，但是佛陀也不来以访，不来其访。就像今天那个住居士告诉我，他说师父啊，你真很了不起，他说我看这些婆婆啊什么都不懂，既然你在这个地方不去啊，不来其访的跟他们说，发现师父还是从来没有讨厌过他们。他说我在这地方住了这么久，我发现他这个婆婆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他这个感觉到，我就问他，那你烦不烦？他说我要是住久了我肯定会烦。我说我在这个地方没有烦啊，我可能是习惯了吧，既然讲了10多年你一点都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在讲，就是很开心的。你问什么问题呢？我知道你不懂，我还是在讲。也就是说这个他就问我为什么啊，就有这么大的耐力，就是说这些婆婆年纪那么大了，根本听不懂这么深的道理，但是还不来其访的讲了几十年，真是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啊。后来我想一想，后来我一回光返照，是啊，我说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就讲了几十年，但是一窍不通，就问他一点都不懂啊，还是烦烦恼恼的，还是那么执着，对方还是一窍不通。也就是说因为佛陀开示我们了，护念众生啊，护念众生，护持众生的善根，念到众生，这个表达上那么多了，地就说出来。你看这个，我们每天放生的，反正那动物我们他们也听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听放生呢？是不是？也就是说，众生啊， 要复述，要互念。对于菩提心，对于三根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复述它啊，复述它，复述它什么呢？就复述它要善求福道，下化众生，就善呢，要求成佛，要发菩提心。对下呢，要互念众生啊。那我说，对于不等的人，三根没有成熟，我们要互念他，即使呢他们这个不好的话，我们也要互念啊。那么说前天来了一个居士，上海的一个居士，他可能又有开车的什么问题啊，准备想早晨两点钟啊，三点钟就爬起来，一直跑到五点钟，从三湖到这个地方来，都走不到，找不到大门，后来就很生气，就骂了司机啊，就一直他兜着的气炸了，气穿了啊，这个心中很大的烦恼，意思说一个路没找到，在路上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他那个一片诚心，结果呢全部付于东流。那么说想到寺庙，很虔诚想到庙里提前来拜佛烧香，结果呢被他一下耽误了，他内心中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恼火，是吧？那这恼火谁吃亏呢？就变个司机吃亏了，自己不停的火就发在司机身上去。他说走路对路不高兴，看车车走看车不高兴，看司机司机不高兴，来了以后呢也把那个李柱士也给骂了一顿，为什么不讲清楚，心里烦恼气嘘嘘的啊，就生了很多的烦恼。后来他坐下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以什么为最重要？什么最重要？人最重要。人与人之间什么东西都是次要的。那过去周恩来呀，有一次看某一个地方集合，他第一个跑过去了以后，先问一句话，他问一件事情，就问人有没有问题，问人有没有问题。首先关心的是人，所以呢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次要的，首先要关心人，知道吗？就是说你在不管什么天大的事情发生，就比例来讲吧，我到某一个地方去开光，结果呢九点钟还没到，那是司机在开车子，九点半还没到，那我就告诉他不要急，其实我很急，为什么呢？九点钟就要开始了，开光那么多人等着你，那时候这个车子还在半路上面，或者坏了还是什么的啊，这个什么的呢，我人不急嘛，但是呢我会忍，因为你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他说发生的事情，只要是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情一定要制止，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要天塌下来你得过去，就是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认命了，但是你一定要安慰人，一定要安慰人，就是说司机不急不要急，慢慢来，其实我非常的急，但是司机不要急慢慢来，这样你告诉他让他平静，不然的话会出事的，是吧？因为你一冒火，就像那司机要到我们上海，到我们无量寿寺呢，你这边个一骂他，结果呢一击晕了头，先一寸大脑子，他更找不到地方了，他哪知道门道在哪里，本来慢慢离开可以理得出来，你一骂他，他头脑都发晕了，哪知道他落在哪里呢，根本就找不到了。所以呢就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安慰他啊，不要着急，就是说你怎么样的着急，对吧？我就告诉他，我说假设有一天，假设你有100万存在银行，假设你有很多的财产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你走进了一个沙漠，迷失了方向，变成你孤家寡人的时候，只剩下一个人，你说还是你这个钱财重要，还是这个人重要？就是还是你的财产重要，还是你的那个银行的100万块钱重要，还是这个人陪伴着你很重要，伴着你这个人的很重要，你会孤独，你会烦恼，你会寂寞，你会畏惧恐怖，什么都会出来，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太重要了，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没感觉到，在一定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人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是太重要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你一定要忍耐，然后安慰这个人，安慰这个人，什么事情你要安慰这个人，就像前天很久了，大概五六个月前了有一个老板，我说 那个他的底下的这个秘书或者是使者吧，啊，他说端了一杯金茶，用金泡茶，那这个杯子，结果呢端茶跟老板喝，就是有钱的老板了，他说不小心走在路上啪的一高倒下去了，结果茶杯打破了。我问他，当时我就问他，我说离开怎么办，他我肯定爬进来暴跳如雷的去骂他一顿，你干嘛把我这么金杯打破了。我们这样的做的话是绝对不是对的。那我说为什么呢，他倒茶给你喝，他给你倒茶绝对是对你的一种恭敬啊，给你倒茶喝是对你的尊敬，对你的恭敬，然后他发起的心全是善的，全是善的。那我说我们要看他的善心和恭敬心，我们看人要看心，不要看外面的外表，所以他再不好但是心好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要看他心，就是说你看一个人不好没有关系，只要他心好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应该关心他穿到了没有，什么样打破了没有，你不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告诉这个人，我说你要如果是这样的做，将来你的事业是不可思议的，将来第二个的朋友是不可思议的，啊，你将来帮助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你要是按照那一种方法做的话，有点报恶的方法去做的话，那我说你将来就完蛋了啊！不但你身边的没有真实的一个人，你的事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没什么，就靠你前世的福报赚了一点，赚着吧，是吧？不多的银行期限期望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之中啊，一定要把握当下人跟人的关系，其实这叫做人传，我们要尊重人，不能够用某一个事情我对人我气吼大骂这一类的东西。比如说我也常常讲说啊，到我这个寺庙来的人，你是外面恶人也好，杀人放火也好，这样你把就走进这个佛门，外面的走的时候就是一个善心的发起。那么说我们要观察对方的善心，不要一再的去说对方的这个恶，就是说谁不说恶呢，这个世界上谁没有罪呢，谁也没有做过罪呢，谁不能够肯定将来不做罪呢。所以这个圣严法师讲的那个观点，就是说他杀生的话，那个人在杀生，看到那个人杀生过去了，那个人就不杀生了。你骂那个人骂了一个不杀生的人，如果那个杀生的人，如果那个人没有杀生，你叫他，你说他杀生的话，他没有杀生，怎么肯定他会杀你？如果他已经杀过去了，他现在不杀了，又有什么权利来讲他呢？你说你已经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讲了，但他现在没有杀，所以你在说他的时候是说一个不杀生的一个，他已经不再杀生的一个善人了，所以你在讲他的时候已经在讲善人了，因为这个人是恶人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人当下恶的转移面就是善，在你诽谤这个恶人的时候，正好当下是在诽谤某一个善人。比方说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好，那我已经出家了，做了和尚，那个人正在外边诽谤我过去杀人干坏事，但是我现在出家的时候，那你在骂我的时候，你骂的过去的产妇并没有，你现在骂过去的产妇，同时把我现在的产妇也给骂了，我现在产妇是出家人是善人了，你同时把善人也给骂了一顿，也就是说骂了善人的过失也很大了，所以你诽谤恶人的时候也有过失，知道吗？因为当下你执在某一个地方，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要观察心，要善于其心啊，不要呢用这个自己的那个冲动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过去讲，在佛教的讲隐恶扬善，在社会上讲叫惩恶扬善。什么叫隐恶扬善呢？我们不断的受别人家善的一面，什么事情都很好办，有不断的社会变成恶劣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好办。因为你再好的人，这样的社会恶劣地方，你可以把它说得一塌糊涂，你可以说得一塌。你走路啊，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有人对师父比较很恭敬，你也可以讲，哎呀，这个人真是善根具足啊。你说南顿在这个地方拜佛拜师父，愚顿就会赞美，愚顿赞美什么，哎呀，这个南顿好有善根。一个愚人跑到拜佛，愚人说：“你看看，你在巴结师傅了。” 那么说他为什么愚人跟愚人这块嫉妒心好强的很厉害的，就是愚人对我们好一点呢，那个愚人就会讲这个愚人，你看看这八戒偷师师傅的屁股了，你这拍马屁了，有个男生在班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男孩子真是有善根呐、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同门呢，同门之间有嫉妒心，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知道吗，就是说愚钝一定要认识到了，在你讲某一个愚钝不好的时候，一定是你嫉妒心里面出来的，知道吗，要防御，这是我的缺点，一定要认识到，即使你骂了说了讲了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这是我的嫉妒心，回家在房间里去忏悔一样，不告诉别人没有关系，伤害了别人那对可能师父也要骂你说你讲你，那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愚性的天性，为什么嫉妒两个字都是愚之边呢都是愚之边，就是说这是你的天性，就是我不责怪你，我不会说你这个嫉妒是坏的东西，因为他这个天性在这，所以我们的报应为什么人家常佛这个报应心很大，是因为我了解你，了解你真在嫉妒也没有关系，就是说我知道没有关系的，我还是笑笑对待你，非常好的对待你，不会有任何对你不满的心态，因为天性有一种嫉妒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知道自己的缺点，说了、讲了，或者心里想了，想明明没有事，但是心里面就是难过。为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的丈夫跟一个漂亮的女孩讲，心里就是很难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嫉妒心就出来了。他其实我知道没有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嫉妒心。这个没有办法，知道吧，你自己要不修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叫天性。如果你社会上讲一个漂亮的名词，他不嫉妒就等于你不爱他，是不是，如果你要不嫉妒就是说哎呀嫉妒是正常的，如果你不嫉妒的话那才怪了，就是说用这种善良的心来思维一下也好，以免说啊嫉妒成加深，无法解脱。那我们说作为我们学佛，不管是在社会上遇到任何不平，在社会上到寺庙来拜拜佛，安慰一下起心也是好的。就是很多婆婆既然什么都不能，天天到庙里拜佛，你像说我们上河城底下往上面走，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是你跑得红光满面的，这也蛮好，是不是，每天跑到庙里拜佛，拜佛可以出那个多摩气脉可以打通啊，然后达到身体的一种健康状态啊，使身体健康，然后心中拜佛啊，心有健康，然后呢可能慢慢的听师父讲话有一点会开悟啊，可以得到解脱。那我说到寺庙拜佛也不妨也是个好事，心理安慰，心理解脱，心理暂时的一种平复啊。那我说社会上有很多人，不光是我们这些很多的婆婆们，其实社会上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会上家庭上工作上这个孩子上或者是某方面呢，精神的压力也很非常的重，希望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精神安慰去到这个地方拜拜佛啊，找找师父讲讲话，心里平衡一下，也得到一种精神寄托。在社会上面很多人，很多愚众呢也会到寺庙里去，因为寺庙佛陀这种圣像呢，其实诱惑人是非常大的，很多人都会到寺庙来寻找这份解脱，内心中找到一个安心去那么说在事业上面也是一样的，那么说很多人在事业上面失败以后这个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佛面前会找到一个什么一个安住点，简单比那家得到的钱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因果关系，他成功了也感觉到是过去的因果关系，他失败了也是过去的因果关系，他就这里呢也平衡一下心理，就是说败而不悲这个胜而不傲娇，就是说他得到了东西以后呢，在佛陀的因果上他不会骄傲不会狂，因为他败了以后呢，他心中也不悲戚不下贱，就是心中呢永远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还有一种人就是假如社会上这个当官的呀，还是这个商业战场啊，当官战场啊，那我说为了争得名和利啊，但是呢他是利用佛教的智慧，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也会利用佛法，但是还有做坏事的人他也会利用佛法，你比如来讲这个小偷偷人家的灯被人家装，他突然想起大悲咒念大悲咒拼命念大悲咒， 求菩萨保佑他不被人家抓走，是吧？你这样的现象出现，打麻将求菩萨打麻将，我今天可以多赚点钱，是吧？你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利用这个佛法啊，就是说贪污，希望佛菩萨不要被反贪污给他搞出来了，求菩萨保佑不要。那么说真的，那佛到底帮助不帮助他呢？我告诉你，照样帮助，佛菩萨真的会帮助，知道吗？佛菩萨帮助你的善心，恶他不会帮。你的善心福报上来了，你的恶业会向后转移。人比你来讲，国家会把你抓起来，你贪污了那么多钱啊，可能明天就要抓起来，他求佛菩萨保佑不要被抓了，一定善心起，善心起福报就涨，他这个抓会向后面移，会向后面移，移到后面去，他的福报增加了，并不是佛菩萨保护这个罪业，但是他会护念我们的善业，知道吗？所以呢，你只要拜佛，菩萨就一定会保佑你。就是拜佛是善心，善心，那么说这种善心就会让你啊达到你这个善心的增长。所以呢，过去为什么我们就能忏悔呢？过去很多的业障，就是说我们很多业障的啊，就是说业障本来是无的，忏悔什么呢？但是呢，如果你进入患有的时候，它又显现出来了。就是说业障到底能不能忏悔？其实业障是忏悔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业障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忏悔呢？就像水里淤了怎么忏悔啊？你悟了就没有了，你迷了就出来了，所以你迷了它就出来了，你悟了它这个没有了。所以通过的忏悔是让你心是你让你的福报增加，让你的智慧广大，是让你的这个善业或者这个见性的东西显现出来，然后让你这个迷失的这个月亮呢渐渐的消失掉。你想，但是有一点迷了，它又出来了。所以出来和迷失它是假的东西，知道吗？所以既然假的东西也忏悔不掉的，所以呢，等你这个业报或者福气完了以后呢，这个业又出来了，所以呢，如果不解脱，业是忏不掉的，知道吗？没法忏掉的。比如说你杀人忏掉了，那应该以后就不杀人了，为什么一转身又来杀人呢？是不是？怎么还能杀呢？证明你没忏掉嘛，忏掉就没有了，今天没有杀业了。但是佛菩萨就没有杀业啊，他根本没这个念头啊，没有这个业起啊，所以他不会杀，他手不会拿进来杀，这个念头都不会升起。但是为什么我这个念头还会升起来呢？又天天忏悔还会升起来呢？因为没有忏掉，忏掉了就不会再升起了，是不是？所以呢，业没有了怎么忏？是不是？所以呢，心我灭是罪回有啊，心完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就是说业本来就是空的，知道吧？我们这个要说护念，就是你三根护念三根有两种护念的方法，一个念就是持戒，第二个念就是不持这两句，就是说一个让众生三根增长，怎么样的让众生增长？就是说内持戒，外不吃，相关的叫不吃。不吃也有两种，持戒也叫不吃。你要说不杀，为众生不杀生就是不吃，为自己不杀生就是善根。因为杀盗淫妄酒，这个是又是内又是外，外为痴，内为善，就烂善。什么叫善呢？是自性中本来具足圆满的德相。就是说无大善，就是说杀盗淫妄酒这五个是我们自性本来的善，是自性的德相。就杀到一万九，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喝酒，不妄语，这五条。那是说不杀到淫妄酒是自性的这个德善法，所以呢持五戒，内持五戒是为善根。外持就是说不杀到淫妄酒，外持叫吃叫不吃，所以呢对外也是叫不吃。那么不杀生，对，就一切生命一旦爱护，这个叫做不杀生，那叫外不吃了，知道吗？对外面都是升起，就是对外面所有的一切都升起，就是你发的心都是让众生让所有的众生得生命，得生命如火得这个财富具足，让对方这个相好庄严，让所有的众生这个幸运具足，让所有的众生智慧通达， 他说叫无福临门呢，所以他不叫五福嘛，让所有众生做五福。那说离布施出去，这个五福就很广了，非常广了，讲是讲不完的。从不杀生，不杀生达到爱惜生命，身心如缘，达到众生的善根在增长，是吧？达到众生的财富具足，那财富具足，那个不偷盗，不偷盗三方面延伸。不偷盗延伸，延伸到了阳不吃，鹅不吃，逼不吃，色不吃，色身相互触法都可以不吃，笑一笑也叫不吃，在地下拿一根草也可以，到边跟前也叫不吃，看看病人也叫不吃，用讲法也叫不吃，那跟不偷盗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他确实不偷盗，从道里面到不吃里面去就很远很远，知道吗？到善根的八法，很多的善根，那见到出家人也叫善根，是不是？见到佛像也叫善根，讲一句好话也叫善根。那么说这个你心中就善，孝敬父母这样，都是这善根的爆发。所以呢，从不杀生到爱惜一切生命，然后向外面爆发，向外爆发的时候呢，善根所有尊生能启发就是善根的体，都是与不杀生的体，让尊生都能够升起财富的体，都叫不偷盗，所以就比较广了。你要说的话，成一个能够往外广，就很广很广了。那么说是一杆佛陀，这个佛陀讲一字含万亿啊，一个字展现出来有无量的意思，就是说他讲到最后面跟不杀盗淫妄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呢字上是没有关系，但意有关系。为什么讲一意不一字呢？就是说一意不一语啊，就是说这个讲话的文字是不算数的，但是文字展现出去发现文字跟文字一点关系都没有。平常来讲我现在讲法，我现在讲法，那说这个叫做不吃啊，这叫不吃。那说讲法干什么呢？令尊生正善根，或者那说这善根是不杀生的体，那我讲法跟不杀生有什么关系呢？你想一想，那说我在讲法口头讲的听，那说讲法，那说不杀生，但是字上面的相通不了吗？但是呢，不杀生确实是令尊生正长善根，爱惜生命呢、啊，就是尊生的善根。是不是？那说证明说文字不相通，字不通，但意通，意通。所以呢，一意不一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文字深意啊，你善知识解这个，把这个意解出来就知道了。杀盗淫妄酒这样。那么说，一个是不吃。不吃就呢偷盗啊，邪淫呐、啊，淫包含了就是淫欲。就是相好，相好道理，眼睛不贪色，耳朵不贪音，跟淫欲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对象便捷赞美啊，到赞美，然后眼睛好看不好看，耳朵好看不好看，相貌庄严，到外面环境，你看你对外面好的时候，外面确实很优美，是吧？因为不但外面好，然后你在想好的时候心态又好，但是你心想让你的身体又好，然后环境依你的想确实很美，所以环境美，身体美，心灵美，都会相应的。但是呢跟你不邪淫又有什么关系呢？它这个字不相通，但是意相通，知道吗？弯语也是这样的，喝酒也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展现出来无佛，就是说我们内要是杀到淫妄酒这种善根，虽然我们在护持尊生，护念尊生的善根的时候，护念尊生的善根的时候要念尊生持五戒修十善啊，皈依三宝，是吧？那么说最重要的呢处无无恶无痛无烧，令尊生性无上，无量寿经里面有的，是吧？这个就是护念尊生生根。然后呢复述尊生南无阿弥陀佛，复述看什么？看弥勒菩萨末法时代的尊生呢，没有人在护念他了，尊生的生根可能会慢慢退失的。你要把这个东西交给在我边的后啊，也交给尊生，让尊生发菩提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护念到尊生了。为什么呢？尊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远远不会到三恶道。尊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这种无人德远远在，三根远远具足，福报远远具足，他就不会反堕三途了，是不是？他应该把这个附属给尊生，让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云，叫做伟大真物，让尊生获得云得解脱，让尊生不要我圆寂以后烦惰而善而大，就是叫复述，是复述尊生其实就是叫菩提心啊，叫菩提心。所以呢，那么这个呢是一方面，其实叫做 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护念众生的三根的体啊，复数其实还有一个皈依三宝，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也叫复数。复数就是说不要忘记啊，还有很多众生在受苦啊，不要忘记啊，你应当着佛啊，叫做复数。你不要劝这些知道的人，你们呢现在三根已经具足了，那么说你的信心已经具足了，你应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什么叫下化呢？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聚着，你要上求佛道啊，要这样上求。第二个呢，你不要忘记你底下，你已经解脱了，但是很多的众生在受苦啊，我们要帮助他们呢，就是要我们发菩提心，是吧？菩提心跟菩萨心，菩提心上就叫觉悟啊。一般的众生就是护持他的三根。昨天晚不是一个居士过来嘛，他说一来就讲世俗这个一些事。他在这个世间的一些念头上面呢辗转了半天，我说打妄想了，是不是？就是说佛陀不可思议境界，一天就去了那边去了，就这世间那个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计较干什么？为什么呢？他需要的是世间的点点滴滴，因为你就转牛骨尖了，就世间那些小小的事情，他转个地方你转，往里转，就是说就转的就出不来。所以为什么要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广大境界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牛骨尖里面出来，把你拉出来，不要再重视那世界的一点小事了。这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甚至广大之心。你看那个我们前几天讲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轮圣经，你要到把心量打开，你才能抱拥万物。那心量老是坐在牛骨尖上转转转，这干什么？是不是？所以世间一点事情呢，就是说能过且过嘛，就是说能过去就过去就算了，不要老是念念不忘。但是世间很多人就是过不了这个关，为什么呢？就是说看见对面的这个很多非常微妙的东西，就像海这个海市蜃楼啊，非常，但是被边个那个小石头给绊住了，他这个被石头绊住了，其实就卡个一句就可以了。他不愿意卡过去，老在石头上面卡，就是小小的石头就把你挡住了。就是我们老是在这个小石头上面绊，绊来绊去，绊来就是不愿意过去。其实呢，你就卡过去就可以，他就是卡不过去。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过去不了呢？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难解脱的问题。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不就是解脱这个地面问题，就是卡门槛而已呀，是不是？但这个门槛为什么不卡过去呢？所以呢，圣人看得着急，那个父母在看得着急呀、啊。就是这些人呢，就是真的那点门槛没得，就是砍不过去。父母上都着急呀、啊，看着你都着急。你这么简单的东西，被你搞成那么复杂。对我们来看的话，你像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说不讲我以前解脱没解脱，我最近的大夫妻，我确实心甘一点，我感觉到我很快乐，这个门槛我就轻轻就过去了。什么事情雷打不动了，是吧？那个大殿倒的倒的，最后地震来了，无所谓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呢，不在乎此世界任何一件事情。这几天讲法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是世间很多事情就不要在乎了，知道？这是个小小的门槛，但是一定要卡过去。你不卡不过去，这个门槛不过去，你就到不到那边去啊！一定要到那边去。知道吗？所以不要老是在这个门槛上面倒倒倒。所以呢，一看到你们在门槛上面搞，我就着急。就是说这一点事情就过去不了吗？啊！所以晚上睡觉想一想，这是个小小的门槛而已。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叫护啊，这个善根佛法，就是这些一些小小的善根而已。第二种佛法，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的搞的这个学问呢，就教。啊，一个是善根，一个是这个教，就是学教的人搞教学啊。那我说教，这个教就是说等那些道理。中国三大有三个大教派，一个是天台，一个唯识，一个中观思想啊。中观讲空，唯识讲有，天台讲三心，一心三地啊，真地熟地啊，真地熟地，这个尊地。而说这个叫一心三地啊，就像我们天台一样，天台啊，也就是说三乘归一乘啊，一二三其实归一乘，就是说中不立啊，两边一两边而立，就是说没有一个尊将啊，疏一地跟胜一地啊，尊将呢 是依两边而立，就说有没有一个中间呢？比方说一边是黄色的，一边白色的，是不是还有中间呢？啊，中间是没有的，因为讲黄就讲讲黑，黑啊讲黄就叫二法啊。你说有，我拼命说无；你说无，我拼命说有。它是不立中间，要立这个中间是世俗的这个中庸之法，像这个叫什么？中国大学过去那个孔子大学里面有个中庸思想，那个就是叫有中间可立。而佛陀这个中间呢，是以两边讲有说空，就是讲空说有，它是两边而已，就是它没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第三的中间的说法。所以天台观点，天台也好，中观也好，唯识也好，这三大教派，那说现在很多法师讲法都以中观与唯识，但也有以天台。天台是中国的这个教法，唯识跟中观呢，基本上是来自于印度。他说这个唯识是来自于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玄奘法师为祖师，中观是仁寿法师所立，唯识就是就像那个什么五祖师亲他是修，他跟唯识，唯识是为了补中观之不足啊。你当时佛教在印度的时候40年后就进入这个仁寿法师，仁寿而寺院的举一千在一世纪说这个南陀寺说他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中观思想，而中观思想都这样空啊，所以大家很多都是偏空了。后来呢这个到了第表示第六世纪七世纪吧，然后说这个有那个这个四千五祖出来就不中观之不足不中观之不足，所以呢讲了唯识有就坤有不二。所以到中国以后呢，唯识到了那个唐朝时代的唐玄奘，就是唐僧呢，他说到中国以后，唯识又分成两派，一派呢他这个唯识专讲有，还有一个唯识呢另外一个叫什么法名我不知道，他把中观跟唯识合在一起形成了中观唯识，就是中观中有唯识，唯识中有中观思想，他两个合一体，形成了现在很多法师讲法都是讲法的时候呢，就中观跟唯识之间就有个坤之间绕来绕去的，所以呢听似好像圆满，其实到最后面我告诉你不管是三藏也好，还是天台也好，还是中观唯识，全部要消失掉，因为这是教法。教法就为什么呢就讲的这个排列流程，就是说什么法身里面报身啦，报身里面化身啦，乃至于呢这个六道啦，或者是无常无我寂灭，这种种这些东西。那么说所有的教法所有的教法，那么说在佛这个是教法不需要你们去学的，在教法是要法师是为了主持佛教来学习的，一般修行的人不需要学习的，知道吗？而这个教法的人教授他这个把法通了以后，他里面有一种方便，在我们中国就叫真门。真门呢，真门一旦你开悟了或者通到教法的人，利用一种方法去真门，直接令众生解脱，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现在中国的讲的什么禅真密真净土真，去真门，净土真禅真密真，这是真门。真门是没有教，只讲事不讲理。那什么叫真门呢？真门是他的一念去入，断除妄想，他安居在妄想上面来说，就是说断除自己妄想。如果对妄想上面一点作用都不起的东西，那是教了，知道吗？就是说再多的教跟你的妄想毫无关系，没有用。即使法讲的再圆满，也不能够解决你生死之大事，就是说你把教讲的再圆满，也不能解决你生死的大事。就是说你讲到最后面，你说这个达到没有我了，什么空性了，真的？那你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烦恼？哎，你发现还有烦恼，还有痛苦啊？那更你说这个教有什么用啊？如果真正的理通，事就通；如果是事不通，理无用，因为理通事就通，事通理不一定通。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人就是事通，但是你还是不能解悟啊，是不是？比如说你做善有善报，你善人，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就是事相通的， 四相通，我过去做了人的事情，现在对人报，这叫四通。但是离障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做人这个人还是不懂啊。所以呢，四通达了，但是离障不一定通达，但理通是一定通。那我问你，如果要是真正离通了法报化身全部现前的话，你现在是个化身，对报身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庄严，对法身来讲的话是无用无不用，就是说一切运在而不运，就是说你的法身是什么样子呢？是离言止道断，是在无运之体，我无用无不用，所有的运都在那一段，但是它语语不动，它是言止道断，没有言止的。那么说那个体，第二个呢，报身是庄严，释放诸佛各种刹那时间可以显现出来。化头，化头就是在持世界是无助，在禅宗里面讲，在真本里面讲，叫做真本里讲叫什么？叫无念无相无惧，是吧？无念为体，无相为真啊、这个无助啊、无助为用。那么说我们净土方面里讲，就是信愿行，也以信啊、这个为体。你像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建立无我的状态，这个叫做这个性，这个是阿弥陀佛的体。第二个呢，愿，这个愿就是我们的真，人家去愿，我们一定，我们目的就是要愿生西方极乐。我们到西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愿意去，这一念非常重要。你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就麻烦了。真本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无相。他说无相，你就跟如来相应了，因为无相相在体中，体在相中，知道？体在相中，相在体中。因为无相，就是无念可以通达无相。如果你证到无念，如果你有念就有相，无念就无相，而无念无相就无惧，无助无助。那首先要有无助体，然后才有无相。而无相的时候，而谁在念呢？是不是就无念了？就体相运就现前。如果你有念有相，你现在有住有相，这一生我用呢？因为净土法门就不一样了。净土法门是呢，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为体，就是性啊，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真子，叫真啊。那么说念佛为妙行，行啊，妙行为用。你说念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妙用啊，很妙用。不像那个是呢，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无助为用，它就是一切不住了，当下就是化身了，无助。那么说你有助，那就不没有用了。那么说这个人呢，他念佛，念佛为妙，就是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说助呢，你非助，说非助就，为什么呢？这个是以信愿行是净土的真旨啊，就是说有体有相有用，所以念佛它就是一个妙用，知道吧？所以呢，这个真本呢，真本是讲你这个心，因为讲心，你又有弯心，那你就不能够啊通达。那么说从这个真本一念去心，就是说从事上面啊，从事上面跟你相应的一刹那，它是叫做真啊。那么说我们这一念弯心跟这个阿弥陀佛相应，但是呢，它是愿生，愿生，这就弯心。那么说如果你讲你讲的再好，因为自己成佛了，发现你跟你弯心没有关系，那我告诉你，那就是在教相上面说，把教相当作真派来修，当作是真来搞，是错误的。那么说在禅宗密宗和净土都是尊师修行，都尊师你现在的这个真真是不是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有妙行，是不是有信，那说是不是无念，是不是无相，是不是无助，观察自己，观察自己跟法性不断的相应，这个才是啊真门念念相续。那我们说在这教门里面呢，他讲讲的好像自己就做佛了，知道吧？他也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说把自己变成狂人，是这样。所以教真门里面没有什么啊，这个什么法身呐、报身呐、化身呐，因为教门里才有法报化身。因为法身在哪里呢？法在报里面，报在哪里？报在化里面。法身在什么地方？法身在报身里面。报身在哪里？报身在化身里面。它这个法报化身不是分开来的，但是呢，如果见了法身，见了报身，见了化身，它好像这三个东西分开来了。 这是教里面可以这样说。那么说为什么有法报化三个字呢？是对我们的汪史的一种教化，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三身，这是一个文字的教养。法报化这三个字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勉强而说，是勉强的说出来。如果你执着于一个法身、报身、化身，恰恰把你增长无明，是吧？所以呢，实在是没有法报化身。法报化身是一种教相上面的辨别，让我们了知这么一个事情。事实上，修行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修行的时候就没有关系。所以呢，你认识了这个道理，执着于这个文字的道理，然后在文字上面有点搞，你一通乱打妄想，做无明。所以呢，你们要不要去学教呢？其实不需要的。走四门有方便了，就是说明了的人已经有方便了，就是说我们只要一个人知道了这个教就可以了，是一家人去修行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是修行才对，知道？不要一天的话就是在教上面啊下功夫，知道？因为我们走四门学下来很多的教，这个书到处都是，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修行，一面堕入六道轮回里面出来。所以呢，我们念佛啊，现在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天到晚不要老是想着去学这个教，要观察你这一念的弯心是不是跟佛心相，照顾这件事情。你每天要照顾这个人，不要去等着很多道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不断的想相应就可以了。你生死，了度生死跟教，你看我们讲法把阿弥陀佛行，它有方便呢、啊。哎，你说我讲这个道理处处相反的，因为我讲的这个我通达于教，我知道啊，但是呢，我讲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啊、不是教啊，我教你们怎么运心呢、啊？是不是怎么运心呢、啊？解决你这个烦恼或者说无明或者分别心这个执着心，我解决这个东西啊，所以一直要你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你运心观察这个问题就可以了。我不跟人家什么叫贪心讲了一下，什么叫嗔心讲了一下，讲着写下来有什么用啊？就是说要你一直跟师父争，是吧？所以我讲的全是真门，根本就没有教。如果你要教的话，那好了，我俩还要吵架呢。因为为什么呢？那个教，那个走师门、那法师门写的一套一套的，那你到处挑我毛病都能挑得出来。也就是这里面我讲的是真门，真门就是你一念，你在分别的时候本身就在打妄想，你分别我干什么？你不是在打妄想吗？是不是？你要跟这个法相应，你去入那个法性就可以，你解脱是就可以了，对吧？你要讲了半天，那问题，你要讲的问题，假如说有人讲了，这个你动妄念了，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问你，那你现在讲动妄念的那个是什么？那不是妄念吗？那你就不要动妄念了，你不在真门里面，那当然就这话讲了。就是说他不在真门里面，你既然是在教门里面，你就会断掉别人家的是非。如果你在真门里面呢，一下不就进去了吗？你不就跟你解脱相应关人家。比如说有一个居士老是发那个楞严经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发给我，发给这样，意思说净土法门是相，净土法门应该达到这个无心，达到一相不住，达到一什么样什么样的，他是发这些信息，意思说我们念佛这个什么他方西方极乐都是错误的，意思说一定要达到自性清净、自性无惧、自性怎么样怎么样的、无念怎么样转的，老是把产生的那些东西，把净土、把楞严经的东西发给我。所以呢，我就感觉到你讲这个东西不恰恰相反的，你一天到晚在执着吗？真正的了解的时候是无语的，没有语的。如果真正的按照楞严经去思维的话，思维对外面的一切境界是不胜言辞的。如果你要教化众生的话，你通达一切教理的话，你拿出一个细题出来，拿一个细题出来，你做老师好了。我又不是你的教化弟子，你干嘛教化我呢？你自己去了就好了。是，就是说，我说我是信净土宗，跟你没有关系。我信阿弥陀，我就相信外面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难道他说啊，信外求法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我问他，我西方极乐世界是心内还是心外呢？如果是心外的，证明外面有法，是不是？如果是心内呢，不就是心内法吗？就是老是说心内心外。我说心内心外，我就问他，你说这大雄宝殿是心内法还是心外法？你们说一说。你说心外，如果要是心外法，那心外不是有法吗？是吧？如果是心内法，那不正在心里面吗？你这不是稍微一点逻辑的就知道，就是说你脑子什么心内心外，哪有什么心内，心内心外都是外道，根本没有心外心内，根本无限科的单体即心， 你脑子找个这么心内心外干什么？有人讲呢，我心里有佛，心里有佛在哪？心佛就在外面，外面就是你心。你脑子说还是什么心外的外，那不是有问题的话吗？不知道的人要心内啊，心外求法都是外道，意思说我们在外面找都是，却不知道你的弯心叫做心外，知道吧？你的打妄想，你的灯念灯那个念，那个叫做外，知道吧？为什么呢？真心没有找到，你找到了妄想，那个叫外。其实说佛陀讲过啊，在《楞伽经》里面讲的是，他我讲就是说啊、怎么无助啊，困难什么？佛陀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讲法只是告诉众生呢、离开妄想而已，众生都是妄想执着而已，就是这么讲的。就是说我们妄想就是外，这样至于我们把这个妄想进入到佛陀的这个离上去，达到就是说啊降伏明察正量啊，所以呢这个叫做真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法的时候，不是讲教理，仅仅记住就是真门。真跟教是两回事，知道吗？教是什么？教是为了显真，真呢是为了示教。我现在讲法是真宗示教，真宗示教。那教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显真，他会显出真出来。他说我直接把真门告诉你，或者呢，你就可以示出教出来，你就可以示教，知道吗？不要你讲的，你这样修教就自出来，是吧？你就这样的修行，那就是说。你要讲我不贪着，讲一句就好嘛。你不贪着，要是你真上面去下功夫啊，下功夫之后它自然而然的，是你口上说嘛。所以呢，这个修行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啊，就像金刚法一样的，叫做啊，真修是干，真修是干。其实大家知道了啊，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真门，真门就一念取心，不是学道理的。就是念念观心啊，念念要观察你的心啊。后面那个愿，昨天讲到25愿啊，今天讲第26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衍生者不起真觉。金刚不坏身的，俱乐世界是金刚不坏身，这身体不会坏的，什么都也不会坏，知道什么都不坏，连虚空都会坏掉。你现在看到这个虚空呢，它也会坏掉，你死的时候它也坏的时候，虚空大地都会坏掉。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里不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不坏的东西啊，这个不坏的东西其实就是啊，我们的真身其实就是法性，这远远不会坏掉。我们那个啊觉性它不会坏掉，在此世界想得金刚那罗衍生是不可能的。他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坏掉呢？这世界为什么呢？这个世界里因为是弯心，是弯心，就像水的月亮它是弯的，没有实体，一个石头扔进去就破碎了，知道吗？所以我们醒过来之后啊，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心一样，跟我们的弯心一样，因为你是弯心，外面就是弯相，你的弯心能坏，这个外面世界就能坏。所以外面的世界跟我们心都是弯心，弯的境界，由于弯心一样，弯心有体吗？弯心是没有体的。那世界有体吗？世界也是没有体的。因为没有体，你自作为体了，你执着它，似乎有生执于法执，生执成形叫无晕，就是身体无晕，就是身体这执着。外面呢就变成这个坚硬，你比那家大地这么坚固，为什么到天上流利，在此世界这么坚固呢？是跟我们心有关系，心越坚啊，这个大地就越坚固，心越柔，大地就越柔和。所以这个地的坚固跟我们心是完全同时的，知道吗？我们身体有多么坚固，大地就有这么多坚固。所以地狱之下心全是火，所以大地就冒出火出来了。心中寂寞就变成冷血纸，心中的无明就变成无明，愚痴就变成无明啊！你心中有斗争，任何东西都变成斗争的工具啊！你看到大殿都变成阿修罗的斗争工具啊，变成人，我们人，那说这个世界就变成房子，这些东西，这变成青黄赤薄啊！如果变成天人，那这个世界就变成琉璃。所以随着我们心在变，所以我们心 那如果我们心识已经变成识了，这个意识啊，所以识呢就是变化的。我们有识叫阿拉耶识，阿拉耶识里面生出一些相，所有的相同时跟阿拉耶识是相应的，是吧？识就是说这个大殿也是从你阿拉耶识中出来，都是阿拉耶识。你九家、你武汉、你北京，都是从阿拉耶识当下出，不是从某一个地方出来的，都是阿拉耶，这一层阿拉耶识出，一切智成大圆净尊生，一切智啊成圣尊生，所有的智，不管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无止的智，没有执着的智，那么说后得智也好，更根本这个智也好，那至于呢，这个我们成熟着智啊，这个平等性智、妙观察智，都成哪个地方呢？大圆净智。你出来显出相，显出用，相也从那个地方出来，用也从那个地方出来，相这个相跟用都成大圆净智中生，没有大圆净智就没有这个一切智，智就是真空妙有，说妙有是尊生的心，说真空是诸佛体赋予尊生三无差别，这叫大圆净智。实在是没有尊生可得，也没有佛可成，没有佛可成，但是呢有解脱，有没有佛可成，确实有这个解脱体没有尊生可斗，确实有诸法之变化神通，所以呢神通变化解脱庄严都在这里面，说没有亦有，说有亦没有就种种空我变化，种种神通都具足，这个叫做大圆净智，种种神通。如果进入大圆净智就不够，只要离妄心就进入大圆净智，只要你有妄心就转阿拉耶识，阿拉耶识呢就是你现前的这个识，一识现世界，就是诸法，就是识里面现出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这个什么眼识、耳识、鼻识，我们靠识来维持的，识离开了，我们的眼睛就烂掉了，是不是？耳识没有了，耳就烂掉了，我们意识没有了，识没有了，我们身体就不存在了，知道？所以呢这个身体意识执着这个识的执着，所以这个识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意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摩那识，那说都是从这个阿拉耶识，所以阿拉耶识是一切识，所以呢很多的识啊，就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个识，都是阿拉耶识生，它是自觉的，不会转而莫久的，不是从眼睛里面到耳朵里，耳朵到嘴巴里面去，不是这样转的，是直接。所以呢你到北京也是阿拉耶识，你到上海也是阿拉耶识，不是从北京到上海去，北京跟上海都是直接的成阿拉耶识生。所以呢眼睛看到色叫眼识，耳朵听到声音叫耳识，那么说这个耳识眼识这里分化从哪里出来呢？直接成阿拉耶识。所以阿拉耶识是一切相，所以人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一个地方，都在阿拉耶识里面，因为你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断了，就变成大圆净智了，那实际上转一切智，所有平等性智你的功德庄严，就是你自身解脱和庄严，乃至于利他的种种妙用，那说这个东西呢都是从大圆净智出来的。所以到北京，北京是北京智，到上海，上海智，到南京，南京智，眼睛见色智，耳朵见的智，它是一体的智啊，色相不二，就是说相心与相合，就是说你这个心呢跟相合在一起。那说什么叫识呢？相跟心分，这外面相跟心分开了就成为识，这个识。那说识就是妄想，智呢是真心。叫圣智观照，圣智观照那是人性心里面。如果要是用妄想呢，那么说就没有观照了，就变成感官感官享受，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受，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一切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阿拉耶识，所以身处这个体，所以在佛陀是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能现起德本呢？因为那是圣智的，那是圣体、智体，极乐世界是圣体，是智体。因为圣体即心呐，智体即是法了。 生长，就是说圣变法界，法界变法界，所以呢它能现其德本。他说死里面能现其德本吗？不可能现其德本了，死里面真的是妄想，妄想是妄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可以卷着那个妄想，本来就一个妄想，根本妄想在那个地方。好，有个妄想的大于这个阿拉耶识，还能通过眼睛看到眼睛色，透过耳朵看到声音，通过鼻子看到，就是打妄想，这个好看的不好看，辗转互相辗转，看到了这个浮相，哎呀这个浮相，然后分别好看，然后想想那个浮相也不好看，也把那个也记住了，然后分别，不停地分别。所以呢，这个越转越多，越转越多，到最后面巩固在大脑这边，坚固的执着到恶道，哎，平心的，慢慢的，很深的执着，就是很浅了，就到天堂，是做善得善，做恶得恶，都在那个阿拉耶识里面，知道吧？所以阿拉耶识里面能造天堂，能造地狱。就是地狱也是你阿拉耶识里出来，天堂也是，三界一切诸法都从阿拉耶识里面出来，那么说都离不开阿拉耶识，知道吗？因为所以说只要把阿拉耶识转掉了，三界就转，不要转外面的东西，知道吗？外面就转了干嘛？阿拉耶识转掉了，世界就转掉了。所以呢，阿弥陀佛的这个大圆镜之名号，就是转我们的这个最究竟的、最彻底的无明，把我们根给挖掉，然后说一转掉，所有世界就转变掉了。所以我们转阿拉耶识啊，成为这个，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转世成智啊，转凡成圣。他说现其德本啊，得金刚那罗延伸，你的金刚那罗延伸就行愿，就金刚不坏，就像去人难寻，去人罗网去的，就是到极乐世界是金刚那罗延伸，以心为地，以心以自己的心呐、为地，以身为空，以自己的身体啊，就像虚空一样。他说以自己的这个妙用成为七宝树、八功德水、种种这个宝树、宝方、宝盖、那个宝池、宝楼、宝阁，这个种种这个宝讲堂都是种种变化庄严，都是从里面出来。金刚了，你看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你看第一个是金刚那罗延伸，叫七重难寻，这后面二十七愿啊，严禁观念这个是七重罗网，后面呢，各种菩萨烧功德者不能见道上去者啊，七重横竖，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横竖，就是几愿呢？啊，二十六愿、二十七愿、二十八愿，就是阿弥陀经里面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横竖，这是四宝作大为啊。什么叫四宝？四宝就是四宝就是常住涅槃性，怎么样？常罗我净，是金刚那罗延伸。所以呢，我们考虑到，这个，二十七愿叫万物严净愿，一切物质啊都非常的庄严清净。你看，舍我得故，各种天人，就极乐世界的天人呢，他讲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行舍殊头，从为极妙，无人称量。其诸众生那个天养乃至带着天养犹能鸣鸟变其鸣兽者，不及正觉就是不可称计，是吧就不可思议，不能够用思维。就是说我们此世界的所有的众生来思量极乐世界的那些这个微妙的庄严呢，能够找出他这个名字出来，他离言词离言离相，他那个地方不是用相和名字来能比喻出来的，它是离缘离相的东西。所以我们呢，想在此世界找出他一个名字，恰当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实在是没办法。在此世界已经，你看言庄严，净是清净，光是光明，丽是华丽，是吧？就是庄严清净光明华丽这么一个世界，这种转的那个世界。你看形是形状，色颜色，它的一个形状颜色非常虚头就是说为什么叫虚呢？就是虚圣虚圣能够一切尊人在这里面得祝福一样的解脱，那不虚圣吗？是不是特是特别特别超于祝福，超祝福之行，是不是？你看，释放诸佛 都不能超过阿弥陀佛，观众即真啊。所以呢，阿弥陀佛第一叫特别，非常的特别，就是说我们看见了十方诸佛没有哪一个，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非常的特别。十世界是你看，当时一个魔王不是赞美佛吗？天上天下无与佛吗？十方世界亦无比吗？世间所有无尽境，一切无有与佛者。就是说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诸佛看完以后，所有的诸佛我都看完以后，那么说阿弥陀佛比这个十方诸佛的功德还特别。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特别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谁佛陀释迦牟尼佛自己都讲了，他此世界都没办法用言辞来表达，阿弥陀佛。